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书讯、红银寺发表、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书讯，红银寺发表。法轮大法网站今日发表了李洪志师父的新书《红银寺》网络版。此书收录了李洪志师父从2004年至2015年所作的诗词及歌词等141首，并配有作者所画插图。《红银寺》的印刷版日前已在台湾出版发行。迄今为止，法轮大法网站已发表李洪志师父的全部著述、法轮大法书籍共45本，以及30多种语言的译本，供天下有缘人免费阅读。同时，中文书籍及各语种译本的印刷版和多语种交工录像在法轮大法书籍专业店天梯书店有售。法轮大法是古代秘传修炼方法，1992年5月公开传出，用一本书转法轮和五套功法，教人用真善忍提高道德境界，增益身体健康，效果显著。学练者因个人根基、悟性和付出程度等差异，可得到不同境界的收益。从放松身心、祛病健身、开智开慧到功成圆满，不一而足。法轮大法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完整的功法和书籍没有被学练者改动过的高层修炼功法。除了转法轮外，所有其他法轮大法书籍也均为李洪志师父所著，意在帮助学练者理解转法轮，回答不同时期学练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新出版的《红银寺》为第45本法轮大法书籍，请见以下法轮大法网页，网址 www.法轮大法.org。 明慧编辑部，2016年2月29日。
下面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沙河乡88岁的陈淑华老人，2015年9月为了给冤死的孙子、精神失常的女儿讨回公道，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元凶江泽民的起诉状，要求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 陈淑华全家共有九人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在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迫害后，全家三代人被迫害，儿子被劳教遭酷刑折磨，小女儿多次被非法关押酷刑折磨，被逼迫喝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至今精神失常。孙媳妇赵秋梅多次被劳教，遭受电击、毒打、大针刺食指酷刑。唯一的孙子王建国遭迫害，40天惨死看守所。
湖南长沙市曹志明女士1996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后的16年中，他曾被非法判刑3年，两次被送洗脑班，本人和家庭历经磨难。曹志明女士说，从24岁至今，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江泽民一手发动的这场迫害中流逝。从冤狱出来，没有钱，没有房子，被剥夺了一切社会资源的我与丈夫在物价飞涨的城市过着底层的生活，在歧视、冷眼、误解中走过16年的艰辛岁月。2015年9月，曹志敏加入了肃江大潮，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刑事控告。法轮功学员肃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至2016年2月10日，长沙市已有5215人在举报信上签下了姓名，联名举报江泽民，希望最高检察院尽快立案调查，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底，四川眉山地区有2476名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对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将迫害好人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使人类道德回升，国泰民安。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法轮功学员每个周三都在位于市内主要街道的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馆对面举行活动，展示和平美好的法轮功功法，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征集起诉江泽民的请愿书签名，要求法办掀起大规模残酷迫害的中共前头目江泽民。有很多路人倾听真相后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真相，为正义努力，有你们这样的人存在真是太好了。一对带着三个孩子的夫妇说，我们只忙于自己的生活，无暇顾及周围发生的事情，这太可怕了，谢谢你们带来真相。他们和两个儿子都签下名字。
2月18日晚，在各界关注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大银幕之际，由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共同拥有的德语电视频道 3SAT 在晚间8点黄金时间播出了获奖纪录片《活摘》。在紧接其后的访谈节目中，德国著名电视主持人邀请专家来讨论活摘人体器官发生的深层原因，世界范围内的器官买卖、移植旅游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德国美因兹大学医药学教授李慧格谈到，中国发生大规模活摘器官牟利的背景，其实是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的对法轮功的镇压。江泽民甚至为镇压法轮功成立了类似盖世太保组织的610办公室，跨越各级政府，专门对法轮功实施灭绝政策。3SAT 电视台为此片制作了德语版本，全长仅45分钟，德语片名为《预定器官杀戮》。播出前夕，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广播节目周刊《听闻》用了两个整版来预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和法轮功遭受迫害的背景。
美国《新闻周刊》2016年2月1日刊登文章说，世界各地数十名德高望重的学者、调查人员和政府官员表示， 中共政权目前仍在从信仰者和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布拉姆·施泰德直言不讳地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做法。他说，据了解，中国外科医生在进行移植手术过程中，有时器官捐献者并没死亡，这种器官移植过程实际就是在杀死他们。文章说，许多人权活动家都认为中共强迫囚犯献出他们的器官。家庭教会、西藏人权组织，特别是法轮功学员，都指控中共滥用酷刑，以及自90年代开始强摘器官的暴行。大屠杀一书的作者葛特曼、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电影纪录片导演斯通都进行了独立调查。他们表示，法轮功等团体的指控是真实不虚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2016年1月26日，甘肃省白银地区景泰县法轮功学员于有珍与妻子吴学玉及两个孙子在打工的酒店住房中被白银市国保大队十几个警察绑架抄查。国保队长王存将于有珍和吴学玉强行靠在老虎凳上，非法拷问诉江状是谁写的。目前于有珍仍然被非法关押，面临非法起诉。景泰县法轮功学员王一昭、王连珍、于有珍在2015年5月份后控告江泽民迫害，先后遭到当地警察绑架，王一昭已遭非法庭审。
河北省邯郸市厉从春、李明涛等五名法轮功学员1月26日去肥乡县城讲真相，被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两辆车和车里的钱物等均被肥乡公安非法扣押。现在两名男学员被送到肥乡县看守所关押，三名女学员被送到邯郸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律师要会见当事人，遭城关派出所及相关单位推诿。
山东招远市孟知区考家村工程师考富全2月25日被招远市国保及孟知派出所的警察七八人非法闯入家中，以所谓调查考富全向中国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为借口，非法搜查后绑架至孟知派出所，后转送招远市看守所非法拘留15天。警察扬言要继续抓捕八九位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16年中，考富全曾被迫害的九死一生。
湖北武汉市73岁的退休教授龚玉群2月22日元宵节的下午，在武昌区梅苑小区讲法轮功真相，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劫持到位于偏远地方的洗脑班迫害。龚玉群教授退休前是武汉一所高校英语系的教师，他在70年代末曾经为整个湖北省的英文普及教育做出杰出贡献，是当时湖北省广播电台英语教学节目的著名主持人。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玉全多次遭到当地派出所骚扰、绑架，非法劳教三年迫害。2015年11月11日被派出所以诉江为借口绑架到拘留所，到第五天时昏倒在地，于2016年1月31日含冤离世，时年60岁。
近日获悉，被非法关押在宁夏银川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丁前因拒绝转化，遭受长时间关禁闭等方式的迫害，目前已精神恍惚，身体状况堪忧。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21日，坐落在印尼雅加达东部的威景公园为庆祝中国新年举办了中国文化周活动，同时 Marco City 购物中心举办名为幸运猴子的中国文化节，由雅加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参加了这两个活动。 在表演之前，主持人会先向观众介绍腰鼓队的成员都在修炼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法门。观众们还会收到真相传单和莲花书签。在威景公园表演之后，腰鼓队成员还演示了法轮大法的四套动功功法，一些观众当场学练，一位女士高兴地说非常放松。
2月28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七星潭海边举办练功活动，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并声援全球溯江大潮征集签名，共同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花莲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日的时间向过往的游客讲真相，中国游客有的主动拿真相资料，有的驻足观看真相看板，有的明白真相后当场三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735名中国法轮功学员过年前被绑架。据明慧网2016年1月1日至2月5日的报道统计，至少有735名法轮功学员在过年期间被绑架，其中年长者80多岁，最小的只有5岁。有15人失踪或被迫离家出走，32人被非法批捕，12人被送入黑监狱洗脑班迫害，有5名未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被绑架。312人已平安回家。上海嘉定区法轮功学员李文娟家2016年1月19日被国保警察围困，断水断电，不法人员声称要传唤他女儿女婿并抄家。李文娟丈夫李玉清昏倒，要求恢复供水供电被拒绝。李玉清20日凌晨3点左右不幸离世，终年68岁。李文娟曾经被非法判刑4年半，在上海女子监狱被迫害的九死一生，才于近2年回到家中。李文娟的女儿和女婿侯雅刚夫妇都是法轮功学员，也遭种种迫害。中共不法人员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家人至少102203元人民币及财物。2016年1月18日左右，湖北省鄂州葛店开发区公安局、葛店派出所国保大队柯某等人又闯到秀海村，扬言要抓黄顺尧。黄顺尧被迫流离在外，店铺因无人打理被迫亏本转让，损失10万多元。
湖南省岳阳市1833人控告举报江泽民。到2016年2月中旬，湖南省岳阳市按手印声援溯江的民众和签名举报江泽民的民众达1833人，仅君山一地就有1248人。举报信上签下真实姓名或化名，联名举报江泽民，希望最高检察院尽快立案调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大陆，只要一提江泽民，从老百姓到协党老干部，几乎没有不骂他的，说江泽民反腐喊得欢，可是打下来的老虎徐才厚、周永康等等，哪个不是江泽民的铁杆迫害法轮功的干将，说娼妓遍地，是不是得从江泽民玩弄女人说起，他卖国签个字就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俄罗斯，他迫害法轮功竟然到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地步，现在的中国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食品有毒，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到了人人相害的地步，这一切罪恶无不与江泽民有关。举报信多种格式，举报民众上至70、80岁的老人，下至上小学的孩童，各年龄段各阶层的都有，同时也有法轮功学员亲朋好友举报江泽民的罪行，举报信有的已经寄达高检。
新年期间，广州溯江年贴处处可见。中国传统新年期间，广州一些街头、小巷、楼道、公告栏、菜市场等等场所，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种种年贴处处可见。大年除夕，吃完了年夜饭，法轮功学员们就带上年贴出发了。20万人控告江泽民， 江泽民在50个国家被控告，亚洲123万人举报江泽民，世界人民支持控告江泽民，一条条喜讯传给了千家万户。初九那天，我们在室内巡视了一圈，大街小巷和公告栏上的粘贴虽历经几次狂风暴雨，但20万人控告江泽民，世界人民支持控告江泽民等字依然醒目，鼓舞着人心。
不能用学员声音录制大法书来听法。我在农村一学法组见到同修学法时，用语音功能的电子书在学法，是一个女子声音。当我指出不能这样学法时，同修还以其他说辞当借口，有很多其他学员表现出麻木，没有及时指出，听说是从城里传过来的，不知其他地方有没有此现象。斋路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一段讲法，弟子白人学员为了利用一切时间听法，还没有同声翻译的录音，是否可以把自己读的转法轮录下来听？师，这个效果不一定好。为什么不一定好呢？因为我讲的法是有力量的，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在你没有圆满之前，你讲出的话里边都带着各种常人的信息，这样你放出来，你自己再收回，这个反复的交叉的污染不好。你要去看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希望我们观现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形成整体，共同提高，要为法负责，为学员负责，多在法理上交流，及时抵制或更正不符合大法的现象。
严正声明，本周60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7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给法轮功点个赞。中国大陆来稿，昨天在公交车站点碰到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很精干的样子，看他在那等车，我就走上前去搭话，坐哪条线呢？三线。听说过三对保平安吗？法轮功啊。接着话匣子打开了，我给法轮功点个赞，全国56个民族，我们是第57个，我是上访族。有一次我们上访被关押，和4个练法轮功的关在一起，警察让他们说不练了就放他们，但他们谁都不说。我太佩服法轮功了，并很高兴地表示要退出中共组织。接着又说，江泽民要被抓起来了，你们法轮功要平反了。我还看新唐人电视上的那个今日点击节目，我是农垦的，随凤赴就是因为和周永康是一伙的才被抓的。他说，你们也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呀。我当时还挺纳闷，心想，我们要偷偷摸摸就不会大白天站在这儿跟你聊这些了。后来我一下子意识到了，他是看见我戴了个口罩才这么说的。最后他又竖起大拇指说，我给法轮功点个赞。上车时还回头说，大姐再见。一天也是遇到一个30多岁的人，谈话之间他很快就退出中共团队。我告诉他，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他马上说，还默念干啥呀，就大声说呗。随即就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面请听另外一篇来稿，大陆民众看春晚骂中共。江苏来稿，今年过年我们家特别热闹，大叔一家二叔一家都在我们家过年，16口人4代同堂欢聚在一起。大年晚上我在厨房里打扫卫生，家里人在看春晚，他们看到中共春晚中的舞蹈就喊我，快来看快来看，春晚里有神韵。我说，中共派了特务去看神韵，盗用了海外神韵艺术团的成果， 他们只是偷用了神韵的服装和动作，可神韵的内涵中共是盗用不了的。神韵的纯真、纯善、纯美，传播的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内涵很深，意思很广。而中共传播的是变异文化，都是假恶斗，使人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干坏事。中共所发出的都是毒气，毒害世人，把人类的道德推向了深渊。80多岁的公婆齐声说，把电视关掉，把电视关掉，不要把小孩看坏了。侄子一边关电视一边说，共产党不要脸。一屋里的人都齐声脱口而出，这个共产党真不要脸。一个刚会说话的小孩手里拿着气球一蹦一跳，高声清晰地重复着家里大人们的话，把老爹老太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在新年早晨5点多钟，我到外地办事，客流量很少，车上只有7、8个人，一上车就听他们在议论春晚的事，说春晚一点意思都没有，春晚舞台上都是一群傻子疯子。我就接着说，是魔鬼。他们说这个词用得好，用得恰当。我把我们家大年晚上的事叙述一遍，同时和他们讲真相。驾驶员说，不怪你家人骂共产党不要脸，共产党真不要脸，共产党有史以来所做的事都是不要脸的事。有一个人说，人家神韵才是真正的文化，让人看了陶醉在仙境之中，等我有机会到国外，一定要到现场看神韵。还有一个人说，这个共产党是一个不要脸的不要脸，盗用一个弱势群体的劳动成果，真正是在丢人现眼。还有人骂共产党更难听的话，就不用说了。众生已醒悟，能善恶分明，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中共邪党彻底破产。7、8个人都做了三退，彻底脱离了中共邪党组织，并且还联名举报江泽民。
人心与因果。大连市人大副主任张军遭恶报，开会期间被带走。2016年2月25日，中纪委监察部消息，辽宁省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军涉嫌严重违纪，在开会期间被带走，目前正接受调查。张军，大连市庄河市人，从2000年6月至2003年1月任庄河市委书记。张军在庄河市任职期间，为了向上爬，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悉，张军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狠毒，甚至把修炼法轮功的自己的亲叔、亲婶子也送入大连戒毒所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迫害。任职期间，58岁的法轮功学员邵世生被活活打死。2011年2月，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张军还曾亲自策划指挥骚扰抓捕法轮功学员。针对张军的恶行，大连大法弟子在海外明慧网曾发表文章劝善，正告大连市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不法官员、大连市副市长、大连普湾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军的文章。文章指出，你这样做不但害了自己，也殃及了你的家人，但我们仍是本着善念给你写这封信，希望你能尽心的看一看，真正的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想一想。然而张军听不进去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之言，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被调查。这只是恶报的开始，更大的天惩还在后边。
进了手术室，发现瘤子不见了。大陆来稿，我是有一位女工，2015年12月的一天，无意中发现自己乳房里长了一个瘤子，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后，大夫让她马上住院动手术。这位女工的母亲修炼法轮功，所以她很早就明白大法真相。手术前一天，她回家告诉母亲，说要到医院动手术。她母亲说，有一件大事还没告诉你呢。 现在国内外已经有20万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正式向最高检察院提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好多老百姓也站出来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举报可以用真名或化名，你要不要参与举报？他马上说，我要用真名举报江泽民。他母亲嘱咐他，明天去做手术，千万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好。第二天，有好几个同事和亲友陪他去医院，办理了做手术和住院的手续。进了手术室，他发现瘤子好像没有了，赶紧告诉大夫。大夫赶紧再次给他做检查，瘤子果然没了。大夫把原来的检查片子拿来对照，瘤子真的是没了。被搞得一头雾水的大夫说，那就出院吧。他和同事一起高高兴兴地上班去了。这事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他的家人和亲友中引起不小的震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秀莲的文章，题目是用心去救人。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21年的修炼中一路走过来，也是很吃力的。每当我跌倒时，都是慈悲的师父唤醒了我，一步步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没有放弃我这不争气的弟子。特别是在我修炼前，我身体有10多种病，血色素比正常人少一半还多，几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自94年习得大法之后，无病一身轻，是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一部分，顽固倔强的父亲得救了。父亲是一位顽固倔强的老头，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怕他，他很严厉，但是很正派，是省政府机关的处级干部。父亲从小就要强，在建工学院上学的时候就是党支部书记，他总认为自己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用父亲的话说，我们那代人实心实意为党工作。有一次我跟父亲唠嗑，说到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人心变坏造成的，共产党现在太坏了，无官不贪，哪像你们那一代人两袖清风为儿女积德了，哪像江泽民上台没干好事，这国家有他没好，早晚共产党得解体。我父亲一下就炸了，没有共产党能有今天吗？你还敢反对共产党，赶快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放着好日子不过，没事闲的，吃饱了撑的。我几次讲真相都没讲成，我就多学法，给他老人家多发正念。07年父亲生日那天，家里来了25、26个亲戚给父亲祝寿，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一下子劝退了7、8个人。这时姑父从里屋出来说，明天我也退党。我马上问，姑父，您是真心的吗？我知道他不是真心的，以前给他讲过2次也不退，他整天给人家算卦。他女儿99年以前修炼大法，720以后，姑父说什么也不让他女儿练了，拿钱和房子诱惑他，到底逼得女儿不练了。我和姑父一说，父亲从里屋出来了，问，说什么呢？你怎么没脸呢？还跟人讲退党的事，没有共产党能有今天吗？一边骂一边喊，大家都劝他别生气，今天是你生日，是高兴的事儿。他喊着，我这女儿也不让我高兴啊， 接着没完没了的骂。大伯说，行啦，骂这么半天了，孩子也不吱声，孩子都快60岁了。父亲瞪着眼狠狠地说，60岁了咋的，急眼了我还打他呢，到处说共产党不好。这时我真有点受不了了，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还怨恨姑父多嘴，这阵他倒像没事人一样。我避开了父亲的吵骂，含着眼泪跑回家。我家离父母家只有5分钟，回到家痛哭一场，心里说，师父啊，救人咋这么难呢？我擦着眼泪，想想为什么我要哭，自问道，委屈，心里不平衡，产生了怨恨心，这不是人心吗？我一下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人》里面讲的，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一下明白了，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我怎么还对姑父生怨恨之心呢？这不是面子心吗？是师父利用父亲给我去面子心，我的面子这么重啊。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双手合十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弟子错了，这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我洗把脸赶快赶回了父亲家，大家都在围着桌子吃饭，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吃完饭，亲戚们都各自回家了，我坐在父亲身边问，还生女儿气吗？父亲说，我早都忘了。我边发正念边求师父加持，我父亲也是众生，一定救了他老人家。我说，爸，你们这一代人最苦，什么运动都赶上了，除了3反5反、文化大革命、8964学潮，您说害死咱多少中国人？他说不知道。我说，害死中国8000多万人，老毛头活的时候搞运动，每隔7-8年搞一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斗过谁了？文革您都差点挨斗，后来又上山下乡改造，我妈病得卧床不起，您写申请也没批，照样下乡。我父亲一声不知地听我说，我们不是反对共产党，江泽民上台从来没干什么好事，出卖国土，出于小人嫉妒搞天安门自焚，欺骗老百姓，您说那么大的火，那头发烧不着吗？喝汽水的雪碧瓶烧不着吗？人的脸和手都烧得黢黑，往头顶上盖灭火毯，手干滑了不破皮，这人可真抗烧。我父亲笑了。我又讲到贵州平塘县藏字石，拿着藏字石的照片给他看，父亲开始还说我别瞎说，看了中国共产党亡的照片后随口说，这共产党不完了吗？我赶紧说，是呀，这就是天意，就是上天要灭他，共产党太坏了，赶快退出你那个党吧，别做他的陪葬品了，他解体了，您就是他的一员，我给您老人家起个化名，退了吧。父亲说，好，退了吧。顽固的父亲退了党。从那以后，他总听九评共产党，说讲得太好了，说到共产党的骨头里了，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来看他，父亲就跟他们讲真相，多年的青光眼造成的双目失明也好了。第二部分，丈夫明真相后支持我救人。我开始不会讲真相，就从丈夫这儿开讲，讲了几次他都不退，我就反复看九评，多学法，发正念，后来丈夫做了3退。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大街小巷，公园商场，每次出去都讲退30-40人， 那时候没有怕心，就是一心想救人。我俩配合得很好，一人讲，一人发正念。有时回家晚了，丈夫就不高兴，但我还是照样。一来二去，丈夫就开始大吵大骂，我也不吱声，也不找心性的问题，还照样出去讲真相。有一次回家快四点了，刚一进屋，丈夫就大发雷霆，说：你还有这个家呀？早出晚归，你心里谁都没有，只有你自己，还说修炼为别人着想呢，别冠冕堂皇了。我有点不高兴了，说：怎么冠冕堂皇？家里什么大事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你一天什么也不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说发脾气就发，还怎么爹？他一听我这么说就更生气了，你自己知道，还修真善忍呢，差远去了。丈夫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我修炼人怎么和常人一样呢？是师父用丈夫的嘴点化我，我还不悟。丈夫出去了，我拿起转法轮，师父说：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当我看完转法轮中这段法时，知道自己又做错了，对丈夫产生了抱怨的心，而且对他也不关心，也不管他是什么心情。尤其在迫害环境下，每次我出去讲真相，他很为我担心，一直等到我回来，他才放心的出去。他后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每次你回来太晚的时候，我在家都坐不住了，心里急得够呛。有时我跟你发火，你还不高兴。我听了心里不太舒服，对他说，真是对不起了，让你为我担心了，这都是江鬼害的。他又说，我一看到警车心里就害怕，特别是咱家楼下要停警车，我先看看你在不在家，你在家我就放心了。我心里想，我们修炼人不能太自私了，他还不完全明白真相，才为我出去讲真相担心。我们是修炼人，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能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他也是众生啊，所以我不能让丈夫对我产生不好的看法，那我就等于把他推出去了，再害他。从那时起，我改变了心态，做什么都为他着想，每天和他一起散步，讲大法真相给他听。慢慢的，他就越来越明白了，使他变化最大的是他的两次住院。2009年的7月份，丈夫突然心痛住院检查，同病房有位20多岁的小伙子，心脏病引起严重心衰，由妻子照顾他。一次丈夫出去，我就让那小伙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念这几个字就能好，我不信。我接着说道，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打压法轮功，迫害好人。他瞅瞅我说，我是公安局的警察，你不怕我打电话叫人来抓你啊？我笑着说，公安局里面也有好人呢，是不是？再说你也不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呀，好人才有好报。这时丈夫从外边回来了，看到我坐在小伙子对面，就瞪大眼睛，一个劲儿地朝我摇头，示意不让我讲。我知道他害怕，每次我出去讲真相，他总是嘱咐一句，别让狗咬了啊。今天我就当没看见他，接着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讲不能当江泽民的替罪羊。小伙子不吱声，点了点头。我又接着说，贵州平塘县长布乡有个地质公园，有块巨石500年前从山上掉下来，摔成两半，石头的断面上出现了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现在那里啊开辟成公园了，门票上都印着中国共产党亡，50块钱一张门票，在百度网上都能查到。我说小伙子，这不是天意吗？老天要灭他，你入党团队举手宣誓，把命交给他，你就归他管了，共产党解体，你就是他的一员，是不是？他瞅瞅我说，阿姨，我知道你为我好。我回头一看，他妻子也站在我身后听呢，丈夫也松了一口气。我对着他们小两口说，我真心的为你们好，希望你们能逃过这一劫，生命能得救。小伙子马上说，阿姨，我是党员，我妻子是学校大队教导员，也是党员，给我俩退了吧。我给他俩起了化名，退出了党团队。我回到床头柜那儿，拿了一个大仙桃递给小伙子，吃了这个桃，希望你能逃过这一劫。小伙子一再说，阿姨，谢谢你。然后我又告诉他俩，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点头笑了。丈夫出院时，小伙子说，阿姨，我把电话留给你们，以后有事找我，我父亲也是警察，有求必应。我为两个生命得救而高兴，丈夫也认可警察里也有好人。2010年的时候，丈夫骑摩托车去钓鱼，刚上公路就摔昏了，鱼友打120把他送到医院。我赶到医院一看，脸摔得变了形，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临床也是个小伙子，我告诉他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能减轻病痛。丈夫说，是啊，你看我脑震荡，脑袋不疼啊。一来二去的，小伙子和他父母也明白了很多。小伙子的父亲是做钢材生意的经理，那天顺路我坐他车回家，一看车上还挂着老毛贼的车挂，我就说，还挂这个，老毛头搞运动害死多少中国人呐，咱这个岁数的都知道。他说，可不是，拽起来顺着车窗就扔外头了。第二天我给了他一个珠子串的大法真相的车挂，他可高兴了。小伙子母亲不识字，我给他护身符，他让我教他一遍一遍的念，可上心了。这一切我丈夫看在眼里，也知道我怎么讲真相了。我告诉他，你看见了吧，我们大法弟子就这么讲真相，所以以后我出去讲真相你就别害怕了，只要我们在法上正念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从那以后啊，每天我讲真相回家，他总问上一句，讲了几个，我说20多，他马上说好，要是讲少了，他就说这次少点，下次努力。第三部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母亲也是同修，我和她到农村老家讲真相，年岁大些的还能听，有的明白了就退了，而有的年轻人根本就不听，说我们什么也不信，就信共产党。我们也不灰心，坚持去老家讲真相，这样一来二去讲了多了，他们也就明白了，也退了，每次去都退10多个20来个。我和母亲不知不觉产生了欢喜心，但是还没有意识到。后来去老家讲真相就退4、5个，再后来就退1、2个，等最后一看我和母亲来了，就喊法轮功的又来啦，撒腿就跑。那天我们来到亲叔伯妹妹家，就他和儿子在家说了一会儿家常话，我就开始进入正题，讲到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没等我说下一句，他就接上说，我不相信你讲的，这大一个国家欺骗老百姓有什么用，我不信。我和母亲回来的路上，我说，今天有点不对劲儿，为什么咱俩一来人都跑了，到妹妹家刚一讲就打断话说不信，每次来都很顺利啊，是不是咱俩产生欢喜心了？母亲说，我也不会找什么心。这就是欢喜心，每次回来都挺高兴的。母亲说，前天我摔了个跟头，我还说呢，怎么摔跟头了，是不是哪做错了？ 我说，是啊，这是师父让咱们悟啊，咱们还不悟，救了几个人还沾沾自喜，一切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咱还觉得自己了不起。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讲过，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们找到了执着心后，发正念去掉了它。过几天我又到老家讲真相，这回他们不跑了，有的一讲就退。我又抱着希望到堂妹家，刚一进屋，妹妹说，怎么又来了，把脸一沉说，坐吧。我乐呵呵地说，妹子，我和你婶儿不是为你们全家好吗？有个好未来，生命保平安呐，不让你受江泽民的骗呐。他不阴不阳地说，谢谢你们的好心吧，现在我们家都很好，也很平安。我当时心里也不太舒服，母亲说，走吧。我俩起身要走，妹妹说，不送。我们走到门外回头一看，妹妹也跟出来了。我乐呵呵地说，以后我还来。妹妹生都没知，转身回去了。哎，妹妹怎么这样了，几年没见面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我俩最好，觉得农村困难，供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有什么东西都给他，没想到现在这么对我们。我都无所谓，母亲是他的长辈呀。哎，算了，不想他了，以后我可不去了，愿意什么样就什么样吧，救人真难呢，回家看书吧。翻开转法轮，一眼就看到师父的这句话。刚才讲了，这是魔的一种形式，真正渡一个人很难，可是毁一个人就极其容易，你自己心一不正，马上就完。我心里一震，太悬了，差点上了旧势力的当啊。旧势力就是不让我们救人，他想毁了众生，这是魔的一种干扰形式，可我差点被魔利用了，毁了众生啊。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遇到这点困难就不想救人了，多悬，把众生推出去毁了呀。紧接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打进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大家在讲清真相中还要加大一些力度，还要做得更深入，做得更好，更扎实，绝对不能敷衍了事，认真做好才能够救得了那么多的人。是啊，师父让我们多救人，可我却觉得自己受伤害就不想救了，怎么能助师正法呢？关键时刻才能看人心怎么样啊。我开始振作起来，多学法，多发正念。我把心调整好之后，又买了一些礼品到堂妹家。这次她看见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招呼我赶快进屋坐下。我一看一家四口都在，就开门见山地讲起来。我说，妹子，你以前也看了几遍转法轮，都要修炼了，江泽民这一迫害，你害怕，把书还给我了。就是你不练，你也知道法轮功好吧？他点点头说，我知道好。我接着说，那你还跟江鬼跑，他用谎言欺骗咱老百姓，你还信？他说，我不信他的，江蛤蟆上台没干好事，我知道你为我好。我又问他，那几次来给你们的资料都看了吗？他说，都看了，这回什么都明白了。我又给他全家讲藏字石，讲活摘器官，全家听了之后都说江泽民太坏了，就应该灭了他。我赶紧说，赶快退出中共邪党，别做他的陪葬品。他们都说退退退，这样一家四口都退了团队。用心救人呐，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明慧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后的反思。我是25号晚上去同修家听到明慧编辑部通知一事的，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其中有对世界第一秀神韵的无限眷恋，有对以往没有更加珍惜神韵的后悔，有对再不能用神韵光盘在大陆救人的失落感，但更多的是对大陆学员不听师尊的话，自以为是，强大的自我不放而造成对师父要做的事的干扰，对众生得救的干扰所带来的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而感到震惊和痛心。那一刻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才使眼泪没有流了出来。那一夜我无法入睡，心情也很难平静。我自问，为什么在正法即将结束的今天，在我们大陆学员中还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对明慧编辑部的通知不当回事儿，把师尊的慈悲当儿戏耍，重锤之下还不能清醒，竟干出了直接干扰师父的大坏事，起到了邪恶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明慧编辑部的通知虽然不是师尊直接讲的法，但却是代表师尊的意思，是师尊授权而发布的。那么不按照明慧编辑部的要求去做，反而不以为然，我行我素，是不是就没有听师尊的话？不听师尊的话，怎能谈得上是敬师敬法呢？做不到敬师敬法，又如何能称得上是大法弟子呢？想想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我们真应该快快清醒了。对照明慧编辑部最近所发布的几次通知，再联系周围一些同修的各种表现状态，我看到了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陆学员所表现出的自以为是、强大的自我是邪党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客观上，大陆学员与国际上自由国度的学员有一些差别。在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到处充满了邪党的毒素，人人都被邪党文化反复洗脑毒害，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套变异的思维和僵化的观念，人们都已觉察不到这种非正常人的状态了。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没有邪党文化的侵蚀，少了一些败坏的物质，他们的表现才是正常人的状态。所以大陆学员修炼起来相比自由社会的学员来说难度可能大一些，但这并不等于大陆学员不能修好，因为我们所修的大法大得不可想象，我们还有无所不能的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看护着。关键是我们是否真修实修，是否能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如果我们能真正认识到大法的无比珍贵，能够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和修炼机缘的珍贵，真正能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融入法中，邪党文化的那点东西会像一炉钢水里的一点小木屑很快被化掉，它其实什么都不是，根本起不了大的作用。师尊在后期的讲法中也多次指出了有些近年到海外的大陆学员一些不理智的表现，甚至让国外的学员当成了特务看待，自己不修好还影响着其他的大法弟子，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即使这样，师父也不放弃这些学员，多次慈悲地嘱咐那些外国的大法弟子要多理解大陆去的大法弟子，不要形成间隔，要多包容。这是师尊慈悲地体谅大陆学员，一次次给大陆学员醒悟归正的机会，但我们很多学员没能很好地珍惜每次的机会，把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儿，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也给自己留下了不少的遗憾。邪党文化的毒害绝不能成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不按法的要求做放松自己的理由。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时间紧迫不等人，大法弟子修炼是有标准衡量的，国内国外的都一样，最后达不到标准是不行的，机缘一失后悔晚矣。最近明慧编辑部的几次通知文中所指出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个别学员的问题，我们很多大陆学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邪党文化的余毒没彻底去除， 我也不例外。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证实自我的心比较强。如前几年发神韵光盘时，开始还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单独发放神韵光盘，后来就逐渐地放松了自己，在发给认识的人时，觉得和其他资料配合的发效果更好，有时就把神韵和其他的真相资料一起发。讲真相时也没有真正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把基本真相讲清楚。表现在对熟悉的人讲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讲高，给人感觉是在演讲。在和同修配合做事时，遇见不同的意见时，不能有一颗谦卑的心态理解宽容同修，而是坚持己见，争辩自己的对错。在家庭中，对不修炼的家人表现出的善心也不够，对一些伤害自己、对自己不公的事情，有时守不住心性，产生怨恨和愤愤不平的心，有时还表现出很强的争斗心。很多时候我不是证实大法，而在证实自己。党文化的东西在我身上很多方面都能表现出来。通过师尊这次重锤敲击，真正把我的头脑敲清醒了，我也精神起来了，有信心尽快去除这些邪党文化的毒素，抓住一丝一念，赶快修好自己，升华上来，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不能再让师尊为我操心了。通过这次明慧编辑部发布的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我认识到这是师尊对大陆做得不好的学员的一次严厉的棒喝，同时也是师尊赐予大陆大法弟子的宏大的慈悲。通知让我们销毁所有保存的神韵光盘，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地去做，不要凭自己的感觉和感情用事，也不要再找任何理由为自己的人心辩解。师父怎么要求的，我们就应不打任何折扣的怎么做。相信师尊让我们做的事情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让我们都能正确地面对目前出现的现状，赶快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各自的执着和人心，找出长期阻碍我们提高的真正原因所在，彻底去除邪党文化在我们身上的流毒，摔了跟斗赶快爬起来，把坏事真正变成好事，变成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一次好机会。我们都修炼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师尊为我们已费尽了心血，我们不应该再给师尊增添烦恼和麻烦了，我们应该成熟起来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